好，大家好，我们是玻璃兄弟波克克。那我们今天来到的是第十九集。
好，那今天我们主题是什么呢？
今天的主题呢，是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在疫情下，已经到了第六个礼拜了。其实，在这六个礼拜的这种三级警戒吧，其实对大家的身心灵，我觉得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损耗。
有多损耗？你自己感觉怎么样？
我觉得非常损耗，就是说，第一个，你家人之间可能会情绪不稳定啊，会互相吵来吵去啊，像包括我们自己讲也是这样，因为我跟我妈妈、爸爸也在这边吵来吵去啊，对吧？就是说，这整个那个状况并不是非常好，所以我是觉得说，哎，不要讲政治，就是说，台湾这个情况真的要赶快改善，就是说，你至少我觉得警戒 level 应该要调整一下吧，对吧？
因为在这个情况之下，其实
对啊，然后你父母亲会很紧张，然后说小孩子不能出去或怎么样，那你小孩就觉得很奇怪，那你不让我出去的话，那你当初我要飞美国或者不让我飞，所以这一切就是让大家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不舒服的状况啊。讲句实话，对，那当然你看很多人会讲说哦，同岛一命啊，怎么样怎么样，可是讲句实话，如果同岛一命是在你有足够疫苗的时候，你就讲同岛一命；你没有疫苗的时候，你讲同岛一命就是。太凹了，对不对？太凹了。嗯，
不过在如此艰辛的情况之下，那我们也是要找到各种舒缓压力的方式啦，对不对？
我觉得我们在上一次的时候，我们在第十，我不知道第几集忘记了，可能第十几集的时候，就是因为开始三警戒的时候，我们大家觉得没关系，我会忍耐。可是我感觉实话，当你过到第六个礼拜的时候，你就觉得哇，这一切真的是非常的漫长，非常的等待。那个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在录的时候，我们还非常的正面，非常的 positive 跟阳光，我还记得那时候还非常阳光，说我们现在可以这边趁这个时候啊多运动啊，然后还什么那个看好啦，两个礼拜之内降几级啊，那个时候非常的正面阳光。可是其实这个东西我发现的就是，像我是属于心理状况还算是比较稳定的哦，就是算已经算是精神力算蛮强大的，连我都开始觉得有点 hold 不住的时候，就其实这真的是。我相信对很多社会上不同层次的人们啊，其实那压力应该也是非常非常大的。
hold 不住啊，你哪方面 hold 不住？
hold 不住就是因为不知道，我刚刚你讲过我不想讲。那弟弟你 hold 得住吗？
我觉得
你当然 hold 住，有女朋友每天陪你当然 hold 住啊，不然了对吧。
你感觉上 hold 不住是因为你需要某方面释放压力是吗？
来，你讲，我跟你节目上你讲，
就是你觉得就是
哪方面释放压力？
身体里面就是有一种，
来你讲，
想要往外冲的感觉，可是你又冲不出去，因为你在家里。
所以你冲什么？冲的？你说哪方面？身体上的冲什么？
身体上的能量啊，精神啊这些的。
哎，所以弟弟这次非常聪明的，没有跳坑的哈。
所以、每次都想挖坑给我跳是吗？
没有，看你反应有没有变，因为就毕竟已经录了快二十集，应该反应有变好吗？
没有啊，你常常说好弟弟就要听哥哥的话，可是我从来都不这么认为啊，然后你就会刁我啊，所以我只好。
所以刚刚弟弟讲到一点非常好的一点，就是说身体能量往外冲。那虽然精神压力大家应该都很大啊，包括我自己在内，可是这个能量要往外冲，其实我给大家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向。这个能量往外冲的时候，你反而可以趁这个机会。疫情的时候可以学到很多新的东西。
哦，像是什么样新东西呢？
我觉得我自己拿我自己当作例子好了，对吧？哎呀，我觉得在疫情期间呢，我学到的第一个技能就是怎么样自己学习剪男生的头发。那这个东西呢其实非常的有趣哦。那是有一次一开始三级警戒刚开始发生，这五月中的时候，我认为这是一个可能理发店都没办法去，因为包括自己会害怕会中啊会怎么样，所以我就上网去买了一个所谓的这种剃刀。我一拿回来之后呢，我一开始也是不会用，然后我一直想要就是学习，那我就看着 YouTube 的影片，然后它其实现在 YouTube 上有很多那种就是说教你如何在自家完成剪头发的这种影片，然后我就开始学，然后我发现其实当个称职的理发师并不是那么容易耶。我可能在这一集的后面，我会把那个我剪发的成果当做我们这集的封面发出来给大家看。哦，虽然我还想分享另外一个东西，不过那个用听的也可以哦。可是说，就是我在剪发的时候，我发现剃刀它上面是有刻度的，有分 0.5mm、1mm、1.5mm、2mm， 甚至它有加装其他的那个 投的对象，你可以见到三四五 mm 都可以这样子。然后你可以按照你的那个长度去剃，可是记住哦，如果男生你想要在你的两旁剃得干净的话，我认为二到三 mm 是你必须要学会的方式。
嗯，我现在看你这个成果后，感觉头发还算蛮整齐的，所以你觉得你这样剃的是 OK 的？
我觉得有两个阶段，我跟听众朋友分享哦。第一个阶段是说，男生嘛，通常你的两旁，就是你的鬓角旁边两旁到你的后额头这边，对不对？你都可以用3 mm 到 2.5 mm 的方式去把它剃。因为我自己本身是喜欢光一点的，就是我觉得我不喜欢那种旁边，我不知道有没有大家听众是男生的话，会跟我一样，女生比较不能够感受到，就是男生只要旁边有点稍微长一点，就觉得很不舒服，就很想要把它理掉这样子。所以那时候我就是，我剃到满完之后，我是先从2.5 开始，然后发现2.5太长了。到最后我只剩到 2mm 就是可以从你的鬓角开始画45度，然后让一路这样子要顺着过去哦，然后再包括你尾巴的部分，最好你有个镜子，这镜子是可以照你后面的，你可以按手一手拿着镜子，然后一手开始刮哦，这样比较不会说刮的像狗啃的一样。那记住哦，有个小 tips， 就是小 pep， 就是你在刮的时候，你在刮所谓这种旁边的时候，对，你一定要用同一个长度，不能你右边用 2mm， 然后左边用 3mm， 然后就看起来会很丑。
嗯 ，OK， 所以这哥哥在这个疫情之中学到第一个东西。那我自己的分享的话，我在这疫情中也学到一个东西，就是如何用水果做水烟头。那这个也会之后会在我们的玻璃兄弟的 YouTube 频道上去分享这整个过程。那这边我先简单讲一下好了，
这个不错，
就是说，为什么用水果头去做这个水烟头呢？因为我有一次就做错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因为大家都知道水烟头上面它有这个 bowl， 那个烟碗，它是陶瓷做的。那我那天就从车子上搬很多东西下来嘛，然后一个不小心啊，啪啊，陶瓷碗破了啊，怎么办？觉得会被哥哥骂，哎，怎么办啊？家里没水烟抽啊。那突然急中生智，就想说，那我看到我之前在国外有人用水果来做的水烟头，那我就来尝试看看。然后这边也顺便跟大家分享一个所谓的那种 learning hack， 快速学习法。那何谓是快速学习法呢？就是你现在网络很方便嘛，资讯很发达，你在网络上看每一个频道，像我自己本身，我去学这水烟头，我是看很多 YouTube 的频道，然后把他们的共通点综合起来。因为就是原理是这样子，你在网络上看到的，比如说某个相关的话题，你想去快速学习，那你就把一些，比如说可能评价比较高的文章啊，或者是影片、视频，然后可能选大概3到4个，然后把它都看一遍之后，把他们共通点联合起来。为什么？因为只要如果说这个 A 讲你做这件事情要怎么样怎么怎样，然后你 B 也是讲同样的事情，那 C 也是这样讲的话，就比方说做这件事情是大家共同认同的，就是有专业程度的人共同认同的，那他就是说你朝着方向就一定是对的。那像比如说他们，我看到 YouTube 上面他们都说，你要切这个水果头，你一定是要有个挖中间，这不是我，比如我是用那个柚子啊，那你要把中间果核挖掉一个工具，那工具要找适合的刀，那我就去找那个刀，那果然就是做出来就会比较顺利这样子。那经过这件事情呢，我竟然第一次就能成功，就是说从那个水果摊挑个水果，然后第一次切，第一次挖，哎，然后做出非常成功的水果。
这个我要证明，这弟弟这个做学的新 trick 还不错，就是那个水果头其实在撑的还蛮久的。
对，而且是 surprisingly 非常好，因为一般的烟碗对不对，大概一个小时就结束了，我那东西撑了将近快2个小时。
可是你选水果有没有一个就是一个秘诀？
你怎么感觉快要睡着了？
拍谁？
选水果的时候，你要非常注意到水果的形状。
嗯，
对，因为我第二次做的时候就差点失败。那为什么？因为当时买水果的时候，我没有注意到说它的底面，因为你底面一定是要平稳，就是至少站在
平的
上面的时候，它不会东倒西歪。
嗯，
对。那我第一个运气用的时候运气很好，因为它下面还蛮平的，就是还蛮工整，左右对称。那我第二个呢，它就是歪一边，
那歪一边是不是就是整个烟草的重量就比较，
就是你的头会是歪，然后歪的话，那你想想看嘛，你上面在放碳，那它是整个碳就会开始往外面掉，
对啊，那就整个就是不稳嘛。
所以当时我要做一个方式去急救。
哎，怎么急救？
在水果底下再塞一颗碳，
哇，一直塞一直塞就对了，
就是把它垫起来，
塞好塞满，塞好塞满塞饱。
然后呢，那个结果也是蛮好的，做的还不错。
哎，这个所以这个水果的水烟的这种 learning hack 实在不错，就是说你因为疫情的关系，你本来根本就不会去做这种东西，然后可是因为疫情，然后你现在已经学会了怎么用水果做一个水果头，
这所以说可以说是疫情所逼，
为情所困
啊，这完全疫情所逼，
这一生为情所困，只愿当初你的心太真。
我哥现在唱歌，
就像梁朝伟一样。
其实我一直觉得我哥好像是有个明星梦，知道吧？
我不是明星梦，我就是明星啊。对啊，就是我是为了被玻璃耽误的明星啊。我讲过很多次，
接不下去。
对啊，
接不下去。
就之前我上过很多那种大陆的那种，就是非常完美、非诚勿扰，就是为了想要出道啊，就是很坦白就是这样。
嗯，
对啊。后来因为想到要卖玻璃，还是后来没有继续完成这个梦想，对啊。
嗯
嗯，哎、现在年纪大了就比较难了，你知道吗？
哎，可是最近你是哥哥是有一个新学习的技能要跟大家发表一下。
其实这也不算是新学习的技能，其实我一直以来我对所谓的 hip hop music 就是 rap 啊、这种嘻哈音乐我是非常有兴趣的。我认为 hip hop 是一种你可以不需要任何的乐理基础，我们知道其实学音乐人都要，你要学十年啊十八年啊，比如说你要会五线谱啊，你要看音阶啊、那些东西其实是非常非常困难的，就是说你没有一个专业。我其实小时候有学过钢琴，可是因为那时候我老妈太凶了，她凶到我就觉得整对音乐就是恨之入骨这样子，所以我的音乐就后来就完全没有兴趣。那我最近长大之后我发现说，诶，我认知到其实 hiphop 它是一个你不需要任何乐理，不需要任何基础，你只要把你的心情能够完成的，你就可以说你是 hip hop。 我觉得这个方法就是一个非常真实，就非常可以反映真实面。而且 hip hop 音乐大家会讲说你讲话的声音要 You are my sound like a gangster you know, Yo I'm from the 我是从巫毒来的，我不是从新一旧要去巫毒，就是你声音要那种非常的那种什么，像那种就是黑人饶舌啊，然后非常的黑帮，可能在台湾可能要从欸，不好意思，我无毒，我只是开玩笑的，我没说无毒不好 ，OK 哈，我是说三峡不好，对吧？就是说你一定要就是声音比较像那些地方来的人，或是说我所谓的你的那种神社来的人才能念 hip hop。我觉得 hip hop 应该是什么样背景、什么样 background 都可以去念 hip hop， 对不对，弟弟？
嗯 ，hip hop 无国界、无身份，没有区别，大家都可以。其实我自己认知是觉得 hip hop 就是把你自己想说的，我自己的生活以词曲的方式表现出来，就是
以词曲的方式表现出来。可是还是要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 hip hop 的一些小技巧，虽然我不是专业哦，对吧？其实 hip hop 有两个很重要的事情，第一个叫做 beats， 第二个叫做 flow。先讲一下 beats 好了。beats 的话，其实就是说你可以去找到听到一些旋律是你觉得是跟你是搭配的，对不对？比如说你这个人可能很喜欢比较嘻哈的声音，你就会选 trap beat， 对不对？那如果你这个人是比较喜欢那种就是重金属的声音，你可能就选 boom bap， 对不对？所以说，我觉得这都是看个人的风格啦。但当然有很多人讲说，你应该要先把你的故事写出来，再去找适合的 beat， 或是说你听到一个适合的 beat， 你听到那个 beat 之后，你特别有个感想，可能对你之前发生的事情，比如说弟弟交了很多女朋友，然后突然跟女朋友分手了。
不要把自己的故事丢到我身上。
我们只是讲个例子 ，OK？
这样子，
对，就是说把这个 beats 去套一个故事，然后变成一首歌，或是说你已经写完一首歌之后，你去找一个 beats 去符合它。我觉得这两个都是一个可以的办法，对不对？因为毕竟 hip hop 或者说嘻哈就是写故事嘛，对不对？
把说出自己的心声，表现出自我，走出自己的风格。
走出自己的风格。
Be the leader, don't be a follower.
OK. 你听起来你要选举日，对啊。那第二个我觉得是 flow。flow 呢，就像你刚刚讲的，走出自己的风格，就是风格。它是一种怎么讲？就是你像你在 rap 的时候，你在咬文嚼字的时候，对不对？它是一种跟 beats 的配合，它是一个流动，它可能有时候要快， 就是讲话非常快，你知道，就是啦啦啦啦啦啦，有时候叫很慢，很 slow， 哦，就是跟着你的 beats 去走，你的 flow 就会变得忽快忽慢，忽明忽暗，忽闪忽灭，是不是？
你这好像在念诗词哦，
就是我这个解释变得已经有点不太像是，
有点像文青啊，
是有点像文青的解释，嗯，对不对？所以说，我觉得这两个东西都是可以的，哦，哎呀，别讲那么多废话了，给大家听一小段，我在今天的 podcast 最后会放完整版，好不好？就是说我这次写了一首歌，是关于我的故事，叫做《富二代》。
OK。不过在这个过程哦，也让我回，因为我这个词我有帮我哥去做些修饰，因为我发觉他
的，你对富二代有什么想法吗？
不是，是因为你的词
上面的 flow 上面是因为你自己也是富二代
有些问题，就是这也让我想到除了在疫情的时候也可以回想，就是以前你一些做过的好玩的事情，然后再把它翻出来。因为我发觉我在帮我哥看这个词的时候，我觉得他的 flow 会很怪，因为 flow 的话跟你的音节有关，那如果说你的音节的字数不到位的话，你要去跟上那个 beat 会不好跟。
跟听众稍微分享一下，你怎么样去抓这个音节跟字数？我觉得这可能真的有些大家听众他在家无聊，然后觉得对 hip hop 有兴趣，是不是他也想要做一首歌？应该怎么去看这个？
音节字数就是说你的字数和的，就是有分两种方式哦，就是说你音节就是你每，比如说你英文就是 A E I O U 嘛，对不对？嗯、你的 syllables 那
对，
那
在中文，可是英文的母音叫 A E I O U，
可是中文又比较不一样，是因为中文你每一个字它都会变成一个音节，所以你主要以看字数为主。那你字数，比如说你一个 bar 上面有一二三四，比如四拍嘛，对不对？那四拍里面你可以放几个字？那你每个 bar 呢，跟是可能你要工整一点，你不可能说第一个 bar 比如十个字，第二个 bar 然后七个字，那第三个 bar 然后又十一个字，那这样其实你整个念出来，除非你技术很好，要不然的话你整个听起来就会像杂音。那 flow 要那个 flow 要顺，其实你可以想象说一条河流好了，要河流你要顺着嘛，就是畅通无阻嘛，对不对？不能中间不能有大石块，不能有什么树干。那如果说你字数工不够整齐，然后如果说，然后你本身 rap 的方式，就是你讲出来的方式又不够顺的话，那听起来就是有很多像杂音，会不舒服这样子。那
所以说，你的建议是，我稍微理解啊，建议是说，你如果你要你的 flow 很顺利的话，就是你的字数
要去调，
要去
调
整，
对，
除非你的嘴巴真的像熊仔一样，机关枪啪啪啪。
当然，对你技术很强的话，你
像
你可以用变音或者是
像
带过方式，
像买榜那个人的话就没有差了嘛，买榜
对
买榜，因为他很厉害，所以他就可以很快速，对
对对，就是对，就是以前小时候在大学的时候。跟一些室友，没有种族歧视，但他也是黑人，然后就看到他在玩，自己用电脑在玩这些，
不要 racism，
但
对吧？
但
对对，
没有没有，但是他这真的还蛮有趣，他教我一些知识，我觉得哎，那听起来，然后自己也试试看，不过毕竟只是兴趣而已，玩一两个月就放弃了。
你是兴趣，可是所以你其实没有说真正的去弄，就是弄了一
首歌。大学的时候有可是那个时候因为觉得自己做东西啊没多好，好后来就放在旧的电脑，然后那电脑也不知道跑哪去了。
对
对，
我觉得我在这边跟大家稍微分享一段，虽然我在这个节目的最后，我决定要公布我的完整版，对不对？比如说我这边有一段词。那我可以跟大家理解一下所谓的 flow 跟 beats 的 match， 因为我们现在当然是没有 beats 嘛，可是说你可以听我讲的，比如说每个人看到表面，不好意思，有点呛到，对呀，比如说我讲的非常快，其实讲非常慢，其实那感觉是有差的。比如说每个人看到表面觉得一切随便，但你没有经历过，你当然不能理解，这是一般的 flow。可是今天如果你讲话讲的非常急促，就每个人看到表面觉得一切随便，但你没有经历过，当然不能理解，就是。有时候你可能会听不太清楚里面的字的声音，然后你可能对这首歌的故事可能就理解程度并不是那么好。可是你如果讲得很唱得很 lay back， 每个人看到表面觉得一切都随便，但你没有经历过的当然不能理解。可是如果你唱得太 lay back 或者说太慢的话，可是那个故事的感觉好像又不是这么的强烈，所以我觉得其实 在 hip hop， 因为我的理解非常浅哦。那 hip hop 就是说，在嘻哈里面，其实太快跟太慢好像都不太适合，可以这样讲吗？嗯，
我是觉得个人风格，然后看你想要表现什么样的感觉，因为同一个词，然后
每个人唱其实还我觉得感觉会不一样。对，可是我觉得其实 hip hop 它有点是，虽然我们刚刚讲都不同的方式，不管是 trap bass 啊 boom back 或怎么样，只是或是 flow beats 那些都比较 technical， 可是实际上我觉得重要的是你要能够写出自己的故事。嗯，哦，我觉得像我这首歌，我觉得就是有稍微写出一下我自己的故事，因为当然很多人都会问这些问题，不管是你是杂志和媒体啊，去询问像这样的问题。可是我觉得其实最好的办法就是，像我那个 title 上讲的 ，the story and told but sung， 对不对？嗯，故事不是用讲的，是用唱的。我觉得这个 punchline 还不错。
OK，
自己觉得啦，哦，嗯。是不是？那弟弟他们学到什么东西呢？在疫情期间 ，Yeah，
就差不多这样吧。
就差不多这样，没有什么要补充了，是不是？嗯，好啦，那今天的最后呢，就是在
我们的压轴，
我们的压轴就是说，我们在这一集结束之后呢，我就 release 我这首歌，这首歌叫做《富二代》。对，没错，就是在讲我跟我弟弟《富二代》哦的完整版啊，哦，希望大家会喜欢。There you go， 哒哒。
Check it out， 写的是我的心声。Yo yo yo， 看着金周刊跟北京国的巴拉新闻讲，每个新闻电视富二代都过得非常爽。出门开着跑车，抓个网红妹子来吧，好像人生注定是没有烦恼不用讲。每个人看到表面觉得一切随便，但你没经历过的人当然不能理解。从小生在工厂，决定长大管工厂，别无选择只能自己体会。当小留学生，爸爸妈妈跟你说，嘿，以后我要你退休自立自强，哇操，原来我没有那么多选择，所以只能硬接。在美国的十五年回台湾自己却长大， Oh no， 不是天生注定不凡，只是成长路上没有人可以理解，管理企业自己一步一步的学，到头来失败人家叫你落魄嘎，就算做得好人家说你是靠家，但你自己只能笑笑的回怼。 Oh yeah， 我是富二代，但是负债的富二代，学会长大成熟没有选择的富二代。 You know what you're gonna do when life is set for you, but you haven't had no choice but only do。 我是富二代，但是负债的富二代，学会长大成熟没有选择的富二代。 Gotta work from the bottom move to the top, make your company grow and pay the bills on the time。 曾经希望在美国努力成家，有个白色小屋及两条小狗的天堂，回来之后每天比美国还忙，到现在已经快四十，但事业已成长。人生没有选择是对或错，就是不断拼让自己得过且过，不管未来日子怎么走，总要 respect my family and let it fall。 Oh yeah， 我是富二代，但是负债的富二代，学会长大成熟没有选择的富二代。